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许多的妈妈听了《慢慢成长记》的节目都说，这个节目让我学会了反思自己，明白了孩子也需要尊重和体谅。还有的妈妈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说，原来我在教育孩子方面竟是这么的无知，做妈妈是需要学习的。唐曼我跟这些妈妈们一样，做了半辈子母亲，我才发现自己在与孩子相处的过程中曾经做了那么多的错事。原来我以为知道的一些道理其实并不是真的明白。就像今天的故事中曼曼妈提到的鼓励孩子与表扬孩子就是非常不同的概念，两者所起的作用也完全不同。我曾经很喜欢夸孩子棒，夸孩子聪明能干，夸孩子某件事做得好，这些都是在表扬。但发现和肯定孩子在一些事情上所呈现出的美好品格，引导和挖掘孩子做事的美好动因，欣赏他的努力，这些才是最能够鼓励孩子建立认真负责、坚定顽强个性和习惯的好方法。不过虽然我们发现了自己做妈妈的不足，也不必沮丧，因为承认自己的有限和不足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任何时候开始学习成长都不晚，学到什么就去操练什么。我们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与改变都可能带给孩子和身边的人积极正面的推动力。做妈妈若愿意承担妈妈的责任与使命，就意味着要不断努力学习成长。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你尽情的创意吧。为了帮助一群家境困难的孩子，杨吉善仓又要举办义卖活动了。这次慢慢打算义卖他的艺术作品，石头画、木头画和扇子画。但是他没有自信，习惯性地问我，
妈妈，你说我画什么好？
我说，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艺术作品就是要表现自己的想法。他说，
那我也不用模仿什么吗？我画不好，你不会说我吗？
我说，你不需要模仿，你也不可能画得不好，只要是你喜欢画的，用心画的就都是好的，妈妈都喜欢。他很惊喜的样子说，
我真的可以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吗？你真的不会说我画得不好？
我说，是的。他说，
以前 姥姥就喜欢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做的不好就说我都不敢去做了。我最喜欢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但是又怕被说画得不好。
我笑着说，现在你可以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了。他说，
也不用想别人会怎么看吗？
我说，是的。慢慢喜欢毛茸茸的东西，偶然看到别人画了羽毛，这次就一心想画羽毛，并且要画出那种毛茸茸的感觉来。他画出一幅拿给我看，说，
妈妈，我画得不好是吧？你看这个地方画得就不好。
我说，呀，你画出了羽毛那种毛茸茸的感觉，你是怎么做到的？太神奇了，你们老师教过吗？他说，
老师没有教，我只是看到一个姐姐画，我就学过来了。
我说，实在画得太美了，至于你说的这一点点不好，我并不觉得，何况世界上哪里有完美的事情呢？曼曼听了非常开心，她说，
这样我就放心了，如果你说我画得不好，我就没有信心再画了。
我问，那现在呢？她说，
我继续画画去了。
一个常常被批评、指责、教导的孩子，自信心一点一点地失去，以至于失去了自我判断的能力，以别人的标准为标准，战战兢兢、谨小慎微，又何谈创造力呢？孩子需要鼓励，就像植物需要水，鼓励和表扬是不一样的。鼓励并非一味地说孩子的好话，而是从孩子的行为表现中真的发现他的闪光点，要真诚的而不是虚伪的告诉孩子。这种鼓励不会让孩子飘飘然，而是让孩子自信踏实，同时还有指导的作用，让孩子更明白他努力的方向。我们的目光和话语就是营养，我们的目光关注在哪里，哪里就生长壮大。我们关注在孩子的缺点上，孩子的缺点就放大。我们关注在孩子的优点上，孩子的优点就放大。当优点成长了，那一点点的缺点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不是要培养完美的孩子，而是要培养健康的孩子，自信、友爱、独立、内心平和。因为时间比较紧迫，这两天的下午，曼曼都在伏案作画。看她那专注凝神的样子，我的内心里也满是平安。
我。
慢成长记，我是唐曼。看到他人身上的缺点，指出别人的不好，这是每个人天生就会，不用去学的。但发现别人的优点，看到别人的长处，却需要用点心思，花点功夫。那么，作为父母，若想激发孩子内在的动力和潜能，就需要转换视角，用心发现孩子身上的优点与闪光点。而一旦学会了鼓励孩子，就比整天逼迫催促耳提面命孩子的做法要轻省多了。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听到孩子而非向孩子说教。晚上曼曼自己去楼下玩，她说她曾经跟一个小朋友约过，半个多小时后她回来了，很不开心的样子。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她和几个小朋友玩猫抓老鼠的游戏，明明是他们自己定的规则却不遵守，抓住了就耍赖。后来她去荡秋千，有人在那里排队，其实他玩的时间并不长，正准备下来，一个妈妈问他：你倒好了吗？语气有责备的意思，他就很不高兴，加快了速度，准备再荡20下。当他准备下来，脚已经着地，那个妈妈又说了一句：你什么时候能荡好？慢慢就真想再次荡起来，不过他不想为难小朋友，就下来了。下来后，那个妈妈还说了一句：大家要一起玩嘛，不能总是一个人玩。我听了就抱抱他说：所以你很生气？他说：
是的，我很生气。
他又说了一遍小朋友怎么怎么不遵守规则，说得更细。我问：那些小朋友多大？是幼儿园的吗？他说：
是的。
我心想，那你还跟他们较真？当他继续说的时候，我就有些不耐烦，但压下了自己的焦躁，尽量循循善诱地说：你知道你和幼儿园的小朋友已经有代沟了吗？他问：
什么叫代沟？
我说：代沟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彼此不能够理解，他们的规则和玩法在你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在他们可能就是很正常的。你像他们那么大的时候，或许也是这样玩的。我的话音未落，他就定定地看着我，正告我说：
妈妈，你现在是在说教，你是学正面管教的，你知道说教没有用，请你不要再说教了。
我心里忍不住想笑，看来他深得正面管教的精髓。当他向我表达他的负面情绪的时候，我最好的做法就是闭嘴，认真倾听，同理心，理解他，也就是说，单单做个倾听者，表达对他的理解和接纳。他不需要教导，不需要批评指正，他说完了，感受到被倾听了，也就释放了。其实这里我应该用赢得孩子合作的四个步骤。第一步，确认孩子的感觉，你觉得很生气。第二步，表达同理心，比如我理解你现在的感受，如果是我，我也会生气的。第三步，表达自己此刻的感受和想法，比如当我看到你生气的时候，我的心里也有点着急，出去玩本来是要让自己开心的，结果却给自己带来了不开心。第四步， 共同解决问题。可以问他，遇到这样的情况，可能有更好的解决方式，让自己不生气，更开心。你想想，有什么办法呢？于是我闭嘴，听他说。说到最后，他说，
其实他的语气还算温和了。
然后就把注意力放在了当下，说，
今天我的时间又晚了，我要去冲凉了。
他的情绪恢复正常。
幸福有没有在你那边？让我看看他的脸。家里已经找了好多遍，只有温暖的房间。爸爸说幸福就在镜子，就是我快乐的脸。老师说，如果欲望能够少一点，快乐就会多一些。爱是地球给我们的资源，随时记在心里面。我用善良礼貌的双眼，发现大家幸福的脸。
慢慢成长记，在刚才的故事里，我们可能会把小慢慢指正妈妈说教看成是小孩子没大没小，居然还敢教导大人，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但如果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孩子没有耳濡目染大人的身教言传，如果父母没有给足孩子安全感，这么小的孩子又如何敢自信到指正大人呢？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孩子，不仅能赢得孩子，也提升了自己看问题的角度。接下来请收听今天的第三个小故事。你有什么好办法？我和曼曼每天都有一个特别时光，就是睡前陪他躺在床上，边听圣经，边为他按摩后背、脊椎，直到他睡着或者快睡着。今晚我有微课，就对曼曼说，曼曼，今天妈妈有微课，需要预备，不能陪你了，你自己睡觉好吗？曼曼说，
可是你不陪我，我就很难睡着，我会胡思乱想，我好想你陪我。
我说，我知道，我也很想陪你，可是我实在没办法。他不情愿地说，
那好吧。
我心里很有些不忍，再一想，我刚才的话语不就是命令是吗？只不过我用了和善的语气和态度，然而意思是很明确的，就是我告知你我的决定，你没有选择，没有商量的余地。慢慢顺从了我，但他心里不情愿，他会有不满足，甚至可能觉得妈妈看重上课更胜于他，即使他躺在床上估计也很难入睡。我不希望他带着失望进入梦乡。那么怎么办呢？试试启发式语言。我于是对曼曼说，曼曼，你想让妈妈陪你，但妈妈需要准备微课，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矛盾呢？曼曼说，
我也不知道。
我说，再想想。他说，
要不你陪我5分钟吧。
我想了想说，这是个好主意，什么时候去陪你呢？他说，
8:45吧。
我说，好的。眼看8:45快到了， 而他还没有准备好。他说，
妈妈，这样吧，等我全部准备好了，我叫你，你再过来。
8:51，他叫我说，
妈妈，你可以过来了。
我过去，他自己打开 iPad 设定好的时间，5分钟之后，我跟他道晚安，再见。他也很甜蜜地跟我道晚安，再见。他情绪美美地进入了睡乡。当把问题抛给孩子的时候，孩子在思考，在想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从中学习综合判断与分析，解决方案是他自己决定的，他内心得到满足，不但执行顺利，他还得到了价值感和归属感。而我只需要付出5分钟的时间。
幸福是拉着爸爸的手，一路说一路笑一路走。幸福是躺在妈妈胸口，听妈妈回忆我小时候。幸福是拉着妈妈的手，把心事悄悄地说个够。幸福是躺在爸爸胸口，听爸爸说爱我爱不够。
您现在收听的是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话说尊重他人，我们会有意识地做到，可尊重身边的亲人，尤其是尊重孩子，就没那么容易做到了。原因是我们经常会没有尊重的意识，或者说常会无意识地触犯尊重的原则。刚才的故事告诉我们，尊重孩子就是要看重他的每一个想法，虽不能完全满足他的想法，却可以尊重的态度，让孩子表达愿望，或鼓励激发他想出解决的办法，这真是一举两得，既尊重了孩子，也尊重了自己，孩子开心，自己也开心。我们再来听今天的第4个小故事，换一种说法，可以怎么说？一大早，曼曼起床给我预备早餐，她冲了一杯鸡蛋茶，不但有营养，还能清热去火。待我起来，她说，
妈妈，你赶紧把鸡蛋茶喝了，我以前给你冲的，你总是忘记喝，这次你要是再忘记，我就再也不给你冲了。
第一句话还带着关心和温情，越说越来了气，最后一句就是严厉的威胁了。我说，曼曼，妈妈知道你冲鸡蛋茶给我喝是因为爱我，不过你这种说话的方式让妈妈觉得心里有些难过，如果换一种方式让妈妈听了很开心又愿意马上去做，该怎么说呢？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是批评指责的语气，而是心平气和的。他笑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
妈妈对不起，妈妈请你把鸡蛋茶喝了好吗？我昨天前天给你冲的，你都没有喝完，今天你再不喝，我以后就不冲了。
他的话语也很平静，虽然最后一句话还是带着点威胁，却比刚才柔和多了。我说，我当然要喝了，马上端起来喝了一口，说，已经不烫了，温度刚刚好哦。 我知道这是曼曼特意晾凉了才端给我喝的。我一口气喝完，说：“对不起，曼曼，前两天我没有把鸡蛋茶喝完，一定让你很失望。我还以为你是冲了给我们一起喝的呢，不知道是单单为我冲的。”最后一句有点像辩解，不过我是真诚的。曼曼心满意足的样子，和爸爸去散步了。在生活中，通常家庭关系矛盾冲突往往会比任何一种社会人际关系要多得多，就是因为越是亲近的关系越容易让人意识不到尊重的原则，从而失去尊重的态度。而在亲人面前，自我越被放大，心中那点可怜的自尊就越发敏感地容易被伤害。在家庭成员关系中，如果夫妻关系不和睦，任何一方又都会容易把对配偶的怒气发泄在孩子身上，孩子往往就成为强势父母的出气筒，连话语权都没有，更别说还敢批评指责父母了。今天曼曼的四个小故事都让我们看到一个健康的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的美好呈现。两代人之间彼此尊重，相互帮助，共同努力的核心是彼此相爱。欢迎朋友分享你的感受与经验。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2u.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真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
让我梦想飞翔。